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上次呢第五章就已经讲完了，然后第六章呢我们开了一个头，我们今天呢会把六章呢讲一部分，今天六章应该讲不完。那六章的一开始呢和五章的最后呢从主题上呢是比较一致的啊，都是在讲旧约和新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啊。就是旧约是让我们看见呢律法下人是罪人，那新约呢让我们看见呢恩典里呢我们需要接受主赦免的恩典。那五章的三十九节呢就告诉我们人的回应其实并不是这样，人的回应却是我喝了旧的，喝了陈的，总说陈的好，我不肯往前进。那犹太人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至今呢他们依然认为呢我可以靠着守全这个律法呢而被神接纳啊，这就叫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那陈酒就代表旧约啊，那新的呢就代表新约。所以当他看见我能够在律法底下做到一些律法要求的事啊，就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呢我有资格被神接纳。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骄傲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六章的一开头这个故事，我们上次起了一个头在讲安息日掐麦穗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总结呢是在六章的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里是在讲神从神的角度如何来看待律法。前面呢我们是五章的三十九节呢是人的角度如何来回应新约和旧约。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来解释的。他给了我们一个结论性的启示，就是他才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呢他才是律法的主。解释权在他。所以在这儿我们先读一下整个故事啊。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好，然后就是结论，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故事的起头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呢路过一个麦穗地啊，掐了麦穗吃。为什么掐呢？因为他们饿了。所以主呢就用了大卫这个例子啊，他说当时大卫呢跟从他的人也饿了，但他们呢去吃了一些不能吃的饼，这些饼呢只有祭司可以吃啊。这个具体的事情呢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啊。那当时大卫被追逼，然后呢没有地方可去，然后他就躲到挪伯城的祭司那里，这时候他又很饿，然后呢祭司给了他一些饼，是从神的圣所里陈设饼桌上换下来的。这些饼呢按照神的律法呢只能是祭司可以吃啊，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耶稣用的方法我们先来看啊，他用的方法呢是想要启发这些犹太人去思考。你今天先解决的第一个点，我慢慢来解释后面的内容。就是耶稣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他不是上来先用定罪或责备的方法，对吧？他想让你去想一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假设你是知道真理的，假设我吧啊，说我知道真理，然后我看见一个人不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赶快就想说你不对，我要纠正你，我甚至呢我要责备你，我说你这样做非常糟糕。我们常常是对人是定罪的，然后呢对自己也是定罪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他一定要强调他来不是来定人的罪，是让人可以因他得救。所以把别人的错指出来是有两个方式的。一个呢是建设性的。建设性的意思就是我希望你呢因为不再犯这个错而变得更好。所以我的动机是想让你好的。 还有一个呢是毁灭性的，是我想告诉你你不对，甚至显得我对，甚至我想告诉你你很糟糕，我要责备你。总之呢，第一种是神的方式，第二种是罪的方式。但你会看神的方式呢，我们是怎么，在这里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启发人去想，对吧？他启发人想的例子也很有特点。因为旧约对犹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啊？就那些故事里他们看为谁是最重要的，列王时代的那个辉煌时刻嘛，是吧？对不对？就是对，如果假设你是犹太人，我们是个犹太人，今天如果要你来描述一下自己的历史，你会一开始告诉别人耶利米的时代吗？你会不会？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大卫的时候，你会说所罗门的时候，对吧？好比我们是中国人啊，你说给别人讲中国历史，你开始会讲那个五胡乱华的时代吗？你不会，是吧？你不会讲五代十国啊，你不会讲那整天打架的时候，你会讲什么？你会讲康乾盛世，对吧？你会讲这个贞观之治，对吧？这个是你会讲，对不对？为什么呢？那是你觉得啊，我还对，我有骄傲的啊。所以你看见耶稣举例子啊，他举的是谁啊？他举的是大卫。为什么要举大卫呢？大卫是你们都认可的。如果他举这个王西底家，你说西底家本来就很糟糕嘛，那我比西底家好，对吧？他说大卫，那你能说什么呢？大卫不就是你们的这个引以为傲的王吗？你们不是一直在等大卫的子孙吗？好，那我来告诉你，大卫他做了什么？大卫他掐了麦穗，他吃了陈设饼。那你们不想一想呢？他就想告诉犹太人，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之后还会看见，耶稣在安息日上呢，他还是用启发的方式。比如说呢，他说你想一想，你安息日的牛羊掉在井里，你怎么办？哎，注意了吗？他用了什么方式？这方式很重要的。他是在指出你错了，但他是用一个非常建设的方式，就是鼓励你想一想，你瞎了，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也好，这些犹太人也好，你们不明白神的道理，所以我想让你去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牛羊掉井里，你会怎么办呢？哦，那你们现在要说掐麦穗不对，那我来告诉你，你们最尊重的一个王，他叫大卫，他做过一件事，你们从来没想过。犹太人我猜啊，在那个时候耶稣不把这个事提出来，你读那段话就跳过去了，对吧？你可能不，你因为你不会带着一个责备的眼光来看待大卫，对吧？就是你不是拿个放大镜看啊，他们是拿放大镜看耶稣的。但实际上呢，大卫做这件事情是不合律法，完全不合的。因为这个陈设饼桌的饼只能祭司才能吃的。所以耶稣首先提出来第一点，说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大卫可以吃，而且吃了神没有责备他。如果我认真想一想这个点呢，我就会知道，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责备眼前这个人呢？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假设我知道我对了，你错了，即便是对孩子，那你也要用一个建设性的方式，你希望他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而不是呢，你用你的权力、权柄来定他的罪，来告诉他你不对，我可以纠正你。这个没有意义啊，因为你并不是审判官，唯一的审判主是神，你为的是要救他，你为的是要帮助他。他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算他做了，也对他没有益处。大家想一想，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你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当天呢，不是可能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相信这个话讲出去，去想了一想大卫故事的人，又回去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人，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会想一想，是不是我错了，眼面前这个人讲的好像是对的啊，这是第一个点啊。那我们第二个点再来看呢，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对啊？为什么你责备安息日这不能 治病也好，不能做掐麦穗的事情好，你这个责备不对。这里呢，我要做一个解释，就是在旧约律法里呢，我们常常是看见的，是有两种的律法啊，很多人的这个分法不一样啊，有的人把它叫做道德律啊，道德律呢，就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我们用十诫来做例子啊。有的管它叫呢礼仪律或者宗教律，那比方说守安息日，这个分法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呢，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惑啊。那你到底什么样的律可以守，什么样的律不可以守啊？因为在新约呢，所谓的道德律呢，都还是要守下去的，对吧？你耶稣从来没有在所有的福音书里，你看不见任何一个例子，耶稣说安息日可以偷东西，没有吧？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说犯奸淫是可以的，没有说过吧？对，他只是说你安息日可以治病，对吧？对，他只是说你这安息日呢是可以这掐麦穗。然后到使徒行传呢，使徒们也是一样，使徒行传争论的焦点就是割礼，大家注意啊，非常两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冲突点啊，整个福音书啊，耶稣的时代冲突的点焦点就是安息日，到使徒行传冲突焦点就是割礼，老围着割礼，对吧？老盯着这件事情。但是呢，就算是这样，使徒行传的焦点也不是说你可以不孝敬父母了，对吧？他不会抓着保罗说，哎，你看提摩太不孝敬父母，没有，他只是说提摩太行不行割礼，他只是抓这个点。好，那所以呢，人后人啊，为了去区别这两个律呢，他就把它管一个管叫做礼仪律或者宗教律啊，割礼也好啊，这个安息日也好，说这些都废了，那个剩下的呢道德律没有废，这个呢也不能说错了啊，可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有一个更能让大家明白这道理的角度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事实上呢，是耶稣完成了安息日和割礼，不是说他废掉了，是他做成了。换句话说呢，在新约啊，耶稣把旧约属外表的这些宗教这些律法上升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事实上发生的变化是这么一个变化。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旧约呢，你看见的是要规范你外在行为的律法呢，在新约呢，耶稣把它提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啊，什么叫属灵的高度呢？我们要做个解释啊，我们来回到马太福音啊，我们解释一下，大家就能明白了。马太福音，回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律法，从外在行为的角度升到了一个灵里的高度啊，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律法要求啊，做了一个提升，而不是下降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五章的二十一节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其实就是一个十诫之一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魔力啊，其实就是脏话啊。那就意味着呢，你在旧约啊，什么是犯律法呢？杀人是真的杀人啊，把这个人杀了是犯律法。但如果你没杀他，你骂了他，是不是犯律法的？不是啊，没有，没提到，对不对？但在新约是什么？你骂了就是下地狱的。大家注意到了吗？哪一个要求更高？新约的要求更高，对吧？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 对，还是同一章啊，二十七节，马太的五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那就麻烦了。旧约十诫里面有没有不能奸淫？有。那什么样的情形是要被石头打死的？犯了奸淫的。约翰福音八章一开始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大家记得吗？他们是行淫被抓了，然后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大家说要石头把他打死啊，这么一个故事。现在耶稣说什么？那你在里面动了这个念头的就算了，哪一个要求更高？
新约。
新约。对。好，那既然新约要求更高，那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却说安息日你做的事情可以比以前多呢？大家看见这两个表面上的矛盾没有？所以在这里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耶稣告诉我们，在新约，你要约束的，或者说，你提的律法的要求是对你里面的灵来做的。就算我外面没有杀人，在我肚子里一直骂他脏话的，我也一样要下地狱，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去管你外面那个动作，只要你里面干净了，你外面一定是干净的。阿们。你里面不干净了，外面不一定做出来，对吧？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假设今天啊，我特别爱 Jesse 啊，这个小伙子很帅，又来听道，那你觉得我因为爱他，我会把他的面前的饮料抢了吗？不会的。我什么时候会把他的喝的抢了？我恨他，我嫉妒他，对不对？我里面起的念头一定是敌意的，对不对？如果我里面是爱，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在新约里，人从神那得的律法的要求是远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的。好，那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如果你里面都没有那爱，你都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你守安息日，你在动作上守了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到了吗？为什么没意义？可以，礼拜六，好，礼拜六大家都不做事是吧？好，电梯也是层层停，没关系，我坐在家里，我就使劲的想我的生意可不可以啊？啊，我电脑也不开，我就想行不行呢？对不对？我在中工作吗？我没在工作呀。但我在工作吗？我可能比周一到周五工作的还累，对吧？我周一到周五我可能还陪客户出个门，我到礼拜六我就使劲的想，我做规划，对吧？啊，有意义吗？大家想一想，你这天倒是不工作了啊，这天倒是安息日不治病了，神看得非常厌恶哎，对吧？说你在做什么呢？演给我看吗？如果我里面不是这样的人，神为什么要你外表的形式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里面是这样的人，那你外表的形式不就是个结果吗？你自然会做出来。比如说我很爱 Jesse， 我自然会买一瓶饮料给他吃，为什么要抢他的呢？不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那我里面是什么样的人，自然有外面的行为。所以神在这里告诉犹太人，安息日你守或不守，你回去看看你里面的心，你是怎样的人，你不要去看你外表的行为。这个是耶稣说安息日人子才是主，这就是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个道理。割礼也是一样的，犹太人就整天盯着保罗，对吧？就是割礼这件事情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我想问大家，定死耶稣的该亚法行没行割礼啊？行没行？出卖耶稣的犹大行没行割礼啊？他们在哪里呢？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呢？有意义吗？ 我可以外表行了隔离，但我里面就整天想钱，有意义吗？大家觉得有没有意义？你演给谁看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所有当时的犹太人，也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在新约，我们要活在灵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不是犹太人，肉身的犹太人，你们有机会得救的原因。你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但是在灵里你可以一样相信基督而得救，对吧？因为神对犹太人的要求也是在灵里，神对你的要求也是在灵里，那你们在灵里就没有区别了，对吧？灵里有肤色吗？灵里有家谱吗？没有了啊，灵里只有一样，神给你的自由意志，你怎么选？神把律法告诉你，你要不要？神把话全写下来，你可以是个犹太人，但是拒绝；你可以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接受。到底谁蒙福呢？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哈。所以在这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启示了一个很宝贵的道理，他才是给律法给恩典的那个源头。我们不要自己去把它解释了，然后我觉得我守了啊！你看我外表我行了割礼，你看我安息日我不做工，你看我禁食，对不对？所以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啊，跟耶稣在纠缠的点，你看注意都什么点？我一周禁食几次？我一周禁食两次啊！我有十一奉献，然后呢，我安息日我不做工。但事实上它里面干脆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不要去讲这些啊，你把这个放一边啊，你想一想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你，这就叫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好，我再解释一下，用孩子做解释大家就更能明白了。假设一个孩子啊，你给他定了规矩啊，你给孩子定规矩是早晨几点起床啊，每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把这样东西当做一个能做到就有标榜资本的这么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忧虑，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他没有 get 到，他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你希望他明白你做这些规定的原因，因为早睡早起对身体好，对不对？如果他当天11点晚上10点钟他生病了，你一定不会要求他立刻去睡觉，你会带着他去医院，然后他会跟你纠缠，你不是破了你自己的规定吗？所以你要跟他解释我的规定原因是什么，对吧？我的规定原因是早睡早起对你身体好，那现在呢，现在你生病了，什么对你身体好？去医院对你身体好。阿们。规定安息日是让你安静下来，能跟主有交通，但这个过程中你是要吃饭的呀，对吧？神在赐安息日的时候，在旧约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40年玛纳他是给2天的，大家记得吗？安息日的前一天是可以收2天的玛纳的。如果神安息日不给你饭吃，你就收1天玛纳嘛，那被一个礼拜得1天饿肚子了。神不是这么样做的呀。那既然神不是这样做，你想一想，神让你安息日吃饱了可以认真琢磨一下神的话，可以回顾一下这一周神给你的恩典，可以为自己为身边的亲人祷告，这个是安息日要去做的。好，现在他们安息日把 ABCDE 这些列出来啊，我能做不能做的事列出来，我做到了我就有资本了，剩下的呢，剩下我不管了，我该去玩去玩，我该去想一些不对的事儿，我去想。所以在这儿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告诉所有犹太人，你们要去明白这个立律法的主，他立这些规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也一样啊，我们去读这个 犹太人的律法。我们有的时候读摩西五经会有很深的这感受，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定。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神告诉犹太人，他说那你呢拿别人的当头啊，就是别人要问你借钱啊，你要有抵押品嘛。他说你不能够进人家家里，你只能站在门口等他拿给你。你们注意到这么规定那么细干什么？为什么规定那么细？你们想过没有？想过没有为什么神规定的那么细节？你就拿个当头嘛，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什么银行存款什么，那就是家里有什么东西，对吧？你家有锄头，拿锄头来当，对吧？你家有磨石，或者拿反正中有衣服，拿衣服来当。那你既然借人钱，那我跟你进去，去你家拿一下嘛。神说不行，那你要拿呢？你只能站在他家门口，你得让他拿给你。来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神是怜悯人的，阿门。他只是借你钱，你没有资格去他们家去搜刮那有价值的东西 ，right？ 神也爱他。所以你如果不明白神立这个律法的原因，你干脆就不知道该为什么要去守它，对不对？我们有圣经有很多卫生律啊，卫生条例，比如说便溺了，便溺要出到营外去，还得把铲子，然后呢，你得把它盖上。我觉得这个你放在今天啊，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它写到法律里去。这个一般都是妈妈跟儿子说的，刷牙，然后要洗手，对不对？神为什么这个写在摩西律法里？就这么一条啊，这么一条和那些不可杀人这个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你要知道神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爱嘛。你会死在别人的凶器里，你也会死在细菌手里的呀，不是吗？所以神为什么要做这些？神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琢磨的。那神是安息日的主神，为什么是安息日？你从来都没搞明白过，那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对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杀人，那你觉得我最后守得住吗？不可能守得住。所以在这儿上升到个灵里的高度，就是你在里面，你在心里，你得认可这样东西，你才能做得到。那你认可的原因呢，就是你得琢磨，神，你告诉我这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你才是安息日的主，你才是律法的主，求你告诉我。然后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神就是爱，神做一切事的动机全是爱，神是因为爱告诉你不准去人家家里拿当头，神是因为爱告诉你，你出去便溺要拿个锹，最后把它盖住。神也是因为爱告诉你，你如果偷抓小偷偷了东西啊，这个羊在他手里还活着，是要加倍惩罚的。这些全都是神的爱啊！为什么你不加倍惩罚？这个人他是因为喜欢偷而偷，他不是因为饿而偷。偷东西都有区别的，是不是？如果你偷了羊就没了，说明你太饿了，你吃掉了。你偷了羊，三天以后找着了，还在那儿，你为了什么偷啊？有喜欢偷吗？这个不要加倍惩罚的吗？神为什么这么设？你只管就读这个，就按这个做，做到就有资格进天堂。这就是神说的。你要明白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意思，你就做到了也没用，因为你还是不明白。好，我们再看一个点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这一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这一段啊，我们一定要避免走到一个误区里去，就是觉得呢，神把律法废掉了。或者换句话说呢，神许可人啊，在紧急情况下犯一犯律法不要紧的， 什么叫紧急情况啊？我举个例子啊，我饿了，是不是紧急情况？是的，对吧？假设我把这个情形换作另外一个场景，我来问大家啊，可不可以？这个是他的跟随耶稣的人饿了，当天他去掐了麦穗吃。如果这个不是麦穗，是别人家里放在门口的馒头，他就拿了吃了，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很较劲的，可不可以？想一想，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放在门口吗？放在家里。
他饿了。
是不行的啊、哦，是不行的。对，因为是别人的东西啊。好，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哈、啊。我们来读一段话啊，来读一段话。生命记二十三章哈、啊，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耶稣他和门徒路过麦穗地的时候，门徒掐麦穗吃，大家注意，法利赛人没有说你掐麦穗不对，法利赛人说什么？你安息日掐麦穗不对，说明掐麦穗这件事情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去拿别人家里的东西吃，因为这是偷窃。在当时犹太人，别人庄稼地里站着的庄稼是可以，注意是站着的禾稼，站着的，站着的和倒着的有什么区别？有割下来的就属于别人的了，站着的有神的一份，阿们，是不是？站着的为什么有神的一份？就是神让它生长的嘛，对吧？对不对？你吃完了它第二天可以让它再长出来吗？不是吗？但是为什么不可用镰刀割啊，也不可能装在器皿里啊，这就是偷了。对。所以神只是给你一个能吃饱的恩典，对吧？能吃饱的条件就是我吃了吃不下了嘛，就是我肚子就是器皿，对吧？你说胃口大那就多吃一点，胃口小就少吃一点，总之你装不下了你就走了，这是神许可的。所以这个里面有爱的啊，神是因着爱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知道当你饿了的时候，你路过庄稼地啊，那你可以掐着吃，那神给你吃，神是因为怜悯你。但问题是呢，你如果再拿个盆来装呢，你就损害了庄稼主的利益了，因为神也爱这个庄稼主嘛。阿们。所以那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例子，为什么我要举那个例子呢？假设你今天你有极大的难处，你很饿，你可不可以去偷你们家邻居的一点东西吃呢？你不能用耶稣门徒的掐麦穗这个例子来支持自己是对的，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神的律法是绝对的，我们在这里从来不是因为这样就说啊，所以律法过去了，哎，就算你今天有极大的难处犯一点也没关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没关系了，而是神要为你多付血的代价了，而不是因为你做了就不会得救了， 而是呢，你真的要为这件事情再在主面前再去认了，而且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是对的。大家能理解吗？一定要建立一个律法绝对圣洁的概念，是一次也不能违反的。耶稣并不是在违反律法， right？ 他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解释什么叫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但这个不等于你可以把他的所说的话你可以随意解释。在那个时候门徒他所做的事是严格按照旧约要求来做的，就是我路过庄稼地我吃饱了就好了。所以法利赛人也不能找到这件事情的不对，他只能说呢，你安息日做这件事情不对，你们做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不对啊。所以最后我们第三点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今天碰到极大的难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因此说，所以我违反神的道是没关系的。我们不能因此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一定会让我做的。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说主啊，我宁可死，我也不去做这件对不起你的事啊。那我们回到这个例子，该怎么做呢？假设我们现在非常饿啊，之后该怎么办？祷告，对，我去求主。我可以两个方法。第二呢，反正邻居家放在门口的馒头，他可能没注意，放在那儿，我给拿一下，少一个也没关系。还有一个呢，我祷告，我回家去祷告。我们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哈，他是养了很多孤儿啊，然后呢，经常是为这孤儿吃什么而犯愁哈。有一次真的没东西吃了，一点没了，然后呢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着呢，就有人来敲门，怎么回事呢？一个装面包的车在他门口坏了，说呢我送给你们好不好，因为反正运不出去也坏了，车坏了，面包就送给你们了，这个可以的，对不对？因为车坏了嘛，你这是你愿意的，也不是我抢的。是神有能力还是你有能力？肯定是神有能力。明白这道理。我们不是因为看见这个哦，说我可以啊，反正我能做什么我就去做。啊，这事儿呢以后做点也没关系。我们怎么能够经历神呢？我就说主啊，我立志按你的话行。虽然我有的时候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我里面是不愿意的。这个是新约每一个得救的人应有的心态。我们所谓的得救不是说你得着罪的赦免所以你就可以一直犯罪了，而是你在得着罪赦免的那个当口你是极端恨恶罪的，你说我不再做了，虽然我可能偶尔会不小心会掉坑里，但是我很快我求主赦免我，我立志下次不再做，所以我每一次都努力不再做，对吧？我一直喜欢用筷子的方式来解释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对不对？那个叫恩典的父亲的儿子怎么学会用筷子？他得努力用嘛，他不能因为父亲每次都给他擦掉掉在地上的菜他就随便用啊，啊，是吧？他每一次都是说我这次努力不掉在地上。所以每一个在地上的属神的孩子，在新约的重生得救的孩子，我们一定是比在旧约下更圣洁的，大家相信吗？啊，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这句话。你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从十七节开始读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重点是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还能理解吗？如果我在基督赦罪恩典里啊，我活出来的生命都不如旧约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义，多么羞愧呢？是不是？所以到最后，耶稣的门徒恰恰他们所做的事，是比法利赛人那些假冒伪善的要好得多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的六章啊，所以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碰到一切的难处，我们是靠着祷告求主来替我们解决，而不是用罪的方法去解决。但同时呢，我们要相信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被定罪所约束啊，不被定罪所捆绑。就是你不能说，哎，我这个事情这么做是不对的，那么做才是对的。只要我这事是出于基督的，我里面是平安的，我就可以往前走。所以耶稣给我们能做的事是远比我们不能做的事要多得多的。所以他画出来的红线啊，偷盗撒谎这些红线，只要你不去犯，你可以大胆的去做许多你能做的事，前提是只要你的信心告诉你你可以这么做，前提是你以爱的方式啊，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回到六章，我们继续往后啊，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同样的故事，但是不再是安息日掐麦穗，是医病。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和前一个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啊，就只是解释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耶稣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就不是他是安息日的主了，他是想要告诉众人啊，你在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事。所以他用的问题是什么？第九节，我问你们，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所以注意，耶稣用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不再解释了。还是启发的方式，建设的方式，不是定罪的，是不是？如果是我经常会想，是我可能早就没有耐心了，我都给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是这么想，所以是时候可以惩罚一下你了。耶稣还是建设的，还是鼓励的。所以建设和鼓励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让你去思考。他用反问的方式，前面反问是什么？我问你大卫是怎么样的，大卫吃饼那个故事你想一想。现在呢，我问你，安息日能做什么事呢？好事还是坏事呢？他已经很把人推到那个想法上，就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就是设律法的主为什么把这一条写下来呢？为什么？你想一想，他一定是爱嘛。那他既然是爱，他的爱的点到底是什么呢？哦，我现在知道了。那哪有爱人的主让安息日让人饿肚子呢？哪有爱人的主让你安息日一整天还在病痛里苦难中再折磨一天呢？是不是？你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例子里，假设这个人是你最爱的孩子，你舍得让他这一天因为安息日饿一天肚子吗？你舍得让他就因为安息日所以发烧40度就忍一天吗？你会吗？你会不会？你不会，那你为什么觉得在天上的主会呢？ 主就是这个意思。对，主就是想启发你，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在安息日不能做事，是指什么？所以不能是一个否定词啊。神的律法有些是要，有的是不要啊。所以不要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没有爱的事，对吧？什么是没有爱的事？恶行嘛。那安息日不能做什么？我想一想，我是可能坐那也不摁电梯，也不做工，我整天一整天就琢磨我的生意，我怎么琢磨怎么明天开始再多赚点钱，这就是恶行了。阿门。这就是安息日，他不允许你做的。所以在这里，他说你到底哪两样可以做？行善呢，还是行恶呢？救命呢，还是爱命呢？还是害命呢？他其实就在告诉你，你想一想，这安息日的主，他设律法要做的，岂不就是爱的事吗？禁止做的，岂不就是你行恶的事吗？那如果你在安息日做爱的事，为什么要禁止呢？对吧？啊，其实就是个道理。但问题是，人还是想不明白啊。那这我们再讲第二个点啊，所以它启发还是启发，但是启发的点不一样，让你通过这个思考去想神。那问题人的回应呢，就比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呢要更糟糕了。一到五节呢，他们只是在嘀咕，起点是第二节，为什么你做这个不可做的事呢？他在嘀咕，嘀咕的意思就是我不明白，他可能还有点谦卑。到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一节啊，你觉得他的骄傲是长了还是小了？长了，对不对？为什么长了？第七节要得把柄去告他，证据就在这儿。要得把柄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一定是错的，你一定错了。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小孩子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孩子们有个特点，就当他不肯认错的时候，他一定是认为呢，某一件事情我一定对，无论你怎么说我都是对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特点？就是无论你怎么举例，无论你怎么用圣经，无论你怎么举例，无论你怎么找证据，哪怕这个证据它是无可辩驳的，他也会说我还是对的。为什么是这样？法利赛人，看见吗？我们在最终就是这样的。就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我们的理性是跟从这个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我们总是以为呢，好像我的决定是经过理性思考做的，这是一个错觉。为什么错觉呢？因为理性是属魂的，灵比魂大。我用句通俗的话说啊，就是我们普通人经常会说的，就是我们人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就是你坐在哪把椅子上，这把椅子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所以你的脑袋才会去找一切的证据来证明这把椅子是最好的，因为你已经坐在上面了。所以决定才是最重要的，灵才是最重要的，自由意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灵是和神连接的那个部分，当神的话告诉你的时候，光照进你的心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做决定的责任了，而且很多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你已经做了决定，而这样的一个决定会指挥你的理性和情感去支持它。很多人会说，那我就是想要去拿那个馒头吃嘛，因为我饿嘛。他找了理性的理由，他也找了情感的理由。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觉得好像我是通过思考得出这个结论的，我是知道啊这个道理，所以我才选择这个方向的。事实上呢，是反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孩子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神的话给在圣经里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最危机的时刻？大家想一想，来想一想，就是你刚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愿不愿意按他做？那是最危机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啊，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要按他的做，所以我找了一个理由。这个话呢是对当时的人说的，今天呢社会进步了，这个话就可以不做了。你是不是常听见这种解释圣经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再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听他的，那我一定能找到100种理由来支持这个决定。所以法利赛人在当时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要耶稣，所以他要找把柄。他不是因为看见耶稣不对才得出一个结论，我不要你，对不对？好，我们再往深里想一想，法利赛人为什么决定不要耶稣？他都没看见证据，他为什么决定不要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法利赛人很快在安息日上迅速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要耶稣？因为我里面如果想要的不是圣洁的话，我一定最终不会要耶稣。我再说一遍，如果我里面 desire， 我出自内心的盼望不是要圣洁的话，我终归到一个点呢，我会跟耶稣分道扬镳的。所以今天什么人可以去天堂呢？什么人是最终真的信呢？大家要知道天堂是没有罪的，就这个人无论在地上他犯不犯罪，他一定是在里面极端的恨恶罪的，他最终会去天堂。耶稣赦罪的恩典只对这种人有效果，只要我里面还是暧昧的，还是骑墙的，我来告诉大家这都很危险。为什么法利赛人会骑在墙上？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六章啊，很多时候很难解啊，什么尝过天恩的滋味，知道神善道的全能啊，最后又失丧了。很多人解释啊，是不是得救了会失丧？没有，他一开始就骑在墙上。骑在墙上的意思就是我没做决定，我只不过两边都看见了。阿们，这就叫骑在墙上。大家可以想一想，洪水来了，我可以既在水里又在方舟里吗？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审判来了，我可以既在天堂又在地狱吗？不可以的。既然不可以，那我在地上做的决定就是黑和白，要么黑要么白，你不能是灰的。在神那里没有灰色地带这么一说的，你不做决定就是黑，你只有 desire 圣洁的才是白啊。我说的白不是说你做所有事情都是白的，没有，地上没有这样的人啊。使徒保罗也会犯罪的，只是你会注意到所有属神的人他一定是 desire 的，我就要圣洁。好，那法利赛人要什么？那我们就清楚了，法利赛人要钱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跟他们冲突那么大呢？这个会影响他们赚钱。那想想怎么影响？法利赛人他们才是当时律法的最终解释者嘛。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直接挑战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才是安息日的解释人，他们才是当时这些律法到底该怎么做的解释人。否则你想在圣殿的生意怎么做呢？你牵一只羊去，他说不可以，你说可以，你说听谁的？ 我来问你，你牵一只羊到圣殿去，祭司说不行，你说行，那到底行不行？肯定不行嘛。那最后只能说什么？那你说哪条行吧？你说哪只行，对吧？那我有钱，他说我给你一只，外面卖10块钱，我这30块，钱就这么挣的嘛。那知不知道法利赛人怎么挣钱？祭司怎么挣钱？那知道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在伯利恒不有很多牧羊人诞生的时候给他做见证吗？牧羊人半夜在放的羊，放的谁的羊啊？全是圣殿的羊啊，这门大生意啊，朋友们，宗教可是一门大生意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宗教是离什么世界很远的，你只要愿意赚钱，宗教可以让你赚大钱。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哈，启示录的18章。最近 Harold 弟兄带大家查启示录啊，我相信 Harold 弟兄应该解释过，这个17章和18章，那个最后那大淫妇啊，它其实就是个宗教组织，对吧？18章就是个宗教组织的商业那一面，我相信 Harold 弟兄一定跟大家是这么解释的。18章就是那宗教组织商业的那一面，大家看见了吗？商业那一面在18章的11节是怎么讲的？地上的客商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他没有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大家看看这多少啊，直到最后连人口都是奴仆。全世界最有钱的是宗教组织，大家知道吗？咱相信吗？所以你如果那么有钱，你再想想耶稣连交税都得去钓个鱼，你就知道他们一定不属神了。阿们。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6章。所以在6章的6节到第11节呢，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这帮人啊，就这帮为什么老是来跟耶稣在安息日上纠缠不清的这帮人，他是做好了决定，就是不要。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钱，我不要圣洁。你来坏我生意来了，我能容你吗？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点啊，这一大段第3个点。就是当这个人来到主面前啊，就是我们看见第8节啊，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来说，起来站在当中。所以耶稣做这番的教导的目的依然是爱，他知道他们的意念，然后叫这个人站在当中，你起来。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主的位置，我常常会想，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不敢这么做。为什么不敢这么做呢？这些人在当时全是当权派，他们手上是有很大权力的，他们甚至有兵丁的，他们能影响审判的，最终也就是这帮人杀了耶稣的。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假设是我首先不能知道你的意念，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就算我知道了，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说今天要不依了，或者我悄悄依一下，对吧？是不是？我知道意念的反应就是我选择对自己伤害小的那条路，对吧？对不对？我们肯定是趋利避害的嘛，这是我们的本性嘛。对，你知道我的意念，然后你知道我这个意念，你要敢这么做你就死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办？你就不这么做了吗？或者你换一个方式做吗？耶稣知道这个意念还特别把他叫出来，这两个是矛盾的，对吧？来注意到这两个矛盾吗？矛盾的原因是耶稣就是爱，阿们。他是爱，所以他不能忍受不把最好的东西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得不着神的人，我只能用可惜来描述。就是他的本性导致呢，他不可能伤害你。他的本性导致呢，他不可能不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他总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只是，重点来了，只是我不要，这是麻烦事儿，因为我要的是钱，所以你整个病人站在当中还医好他，我就炸了，我就觉得这太糟糕了，你挑战我的权威，我以后圣殿生意还怎么干？是因为我不要。如果但凡我当时会像尼哥底母那样的谦卑，我当时会怎么样？我也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所以我不再去琢磨这圣殿的生意了，我得想一想，我要谦卑跟神认我的罪，我就有福了。问题是神的爱是给出来了，人的选择却带来天堂和地狱两条路的结果，对吧？在当时愿意选择谦卑的，就能看见神为了要把爱给出来，自己的性命都不顾。我知道你的意念，我还让病人站在当中，来，我给你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告诉大家，你们错了，赶紧到光那去，到基督那去。哎呀，真可惜啊！但是却最后的结果，才看十一节哈、啊，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哎，真是可惜。那看见了吗？最终就是两条路啊，信的就得永生啊，不信的满心大怒，要商议怎么杀耶稣。为什么会满心大怒？我们再稍微想一想，这还挺重要的。为什么神的光照到人心之后，人会被冒犯呢？为什么？当然我们刚才解释了哈，因为他要钱啊，这是根本的原因。他满心大怒。我们看见耶稣身上经常发生这个事儿。犹太人杀耶稣的时候，就是非常愤怒的。就喊定死他，对吧？还记得吗？底下就喊定死他，定死他。对，因为比拉多说把那个释放给，把那个巴拉巴释放给你，好不好？比拉多自己都不想干的，比拉多其实不想杀耶稣的，他说我们把巴拉巴释放给你，他挑了一个最坏的人，他说不行，定死他。所以他们里面的愤怒是涌出来的。那想想为什么？就是因为人被光照见以后，他有一个极危机的时刻，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很坏，就是本相显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小孩子，他有的时候会无端的发脾气什么，就你突然让他看见他其实很糟糕的时候，就是他显明被显明他其实不好的时候，越是那自以为义的孩子，越骄傲的孩子，他发脾气越大。为什么？想想，点就是自以为义。贪财当然是，贪财就是我们的根子嘛，就是我要世界，我不要圣洁，这是根子。但是呢，眼瞎自以为义是我被冒犯最大的触发点，英文讲的 trigger 啊。就那个触发的那个，就是个原因，就是我，你让我看见我其实很糟糕。他们为什么会生气？不是他们不明白，是他们明白了，意识到耶稣是对的，我是错的，全知道，他知道。就像那孩子为什么无端的就在那哈哈生气，因为他知道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在那理解的，就你是对的，他真知道你是对的，但他不肯承认自己错了。他就在那较劲，你注意吗？他就在那较劲哈，是不是这样？对，为什么他要在那较劲？因为他不肯承认我是罪人，是不是？我是罪人，不对，我不是罪人，他就发怒了，满心大怒。最后的结果呢？ 罪就伏在门口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五章，四章，创世纪的四章。四章的第五节，创世纪的四章的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这个是神悦纳两个人啊，要两个人的供物，但是悦纳了一个，拒绝了一个，悦纳了亚伯的，拒绝了该隐的，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注意了吗？创世纪的四章五节，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他发怒？第一，他知道神是对的，我是错的。第二，他知道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是自以为意的，他全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怒气起来了，他要显明我是义的，我怎么也不愿意听你的，我要把你打回去。所以第六节，神的警告非常非常重要，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警告。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发怒呢？因为你一发怒就瞎了，你一发怒就到罪那里去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面前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依然是劝勉的，他就在启发你，你为什么好生气呢？如果你做得对，你自然就蒙悦纳，对吧？就像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如果你做得对，难道妈妈不夸奖你吗？一个道理啊。那你既然做得不对，那你要想想你不对在哪里嘛。这个是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态度，对不对？我们当被人显明我是错的时候，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生气吗？我跟谁生气呢？如果我是错的，那我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我改了我就好了嘛。如果我是对的，我为什么要生气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对的嘛。我要先去想这件事情到底对或不对在哪里。我为什么要，我生气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其实知道我是错的，我不想承认我是错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得着自由的，你真的在真理上你是寻求的，你怎么会像该隐这样呢？该隐的发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自以为意。所以在这儿，路加福音的六章，我们回到六章的十一节，他们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要，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知道耶稣说的是对的，他也知道律法总纲就是爱，他也知道安息日是可以治病的，是要救人的，他全知道。但是你显明我是错的，我就很生气，因为我从来都不错的。所以认为我从来都不错的人啊，才是最危险的。虽然也有很多在法利赛人里做错很多事的人，比方说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但是他们最后得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尼哥底母也是一样，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一样，都是官长啊，都承认自己错了。所以在这儿最后给我们的结论啊，神的光照进来会达成两个效果，选择接受的就蒙福了，选择拒绝了就变得更加难谦卑了。下一次呢，需要更大的光照进来。举个例子，假设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扫罗也在场，我是假设扫罗也决定我还是不相信他，到最后呢，神要用什么？神要用大光把他眼睛照瞎了的方式，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啊，从小孩子开始，神不停地用证明我错了的方式来跟我说话。但是呢，我在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全然谦卑下来呢？这个就看我每个人谦卑的程度了。对，所以这个呢，我只能告诉大家呢，越早越好。 神是每一次用的剂量会大的。是不是有当时在场还是抵挡耶稣的人以后会得救呢？应该会有，但是以后他要碰到的事呢，可能就要大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有属灵的智慧，来把他们所经历的事啊，把神的旨意给他们讲出来，告诉他们在这件事情里神是如何想让你谦卑的。他如果愿意年轻的时候谦卑，好过年纪大的时候去吃苦头。对，所以在这儿满心大怒，至少这一次呢神的话白说了，下一次呢得更难受的再来哈。我们再回到路加的六章的十二节，我们开一个头啊。十二到十六节呢，这时候在讲耶稣祷告了。祷告的目的呢是要挑选十二个门徒。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些呢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我们先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巴多罗买呢在其他地方不太出现啊，这个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就是拿但业的别名，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拿但业呢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呢神是呼召他跟随主，所以他是十二个门徒之一。那第二呢，这十二个人里面呢有三个跟主关系最近的，就是西门，也就是彼得，还有呢雅各和约翰，他们是两兄弟。那以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主会有一个更小的圈子，因为呢主在带领门徒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呢，他给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谦卑的高低啊，会决定了我们最终跟主的关系的远近。我们到时候解释到那里再讲啊。但是呢十二个人里面呢又有分。那第三呢就是主只选了十二个人。我们知道主身边呢至少当时得救的门徒至少都有500个人以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啊。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5节。并且显给基法，也就是彼得看，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经有睡了的。我们举这个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当时跟随耶稣，紧密跟随的，不是听听而已的，跟随而且得救的人，数量是多，非常多。这里500多，我相信啊，这500多生命已经是非常好的。那这还只是弟兄啊，那是周围加上姊妹，加上一些可能一直在听到，在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信的，那人数是非常多的。为什么耶稣只选了12个人？哪怕是500个里面选12个都不是一个多数啊。这说明神呢看重的是人的质，不是量。所以我们今天呢做神福音的工作不是去求量的。不是说呢我今天可以有很多人得救就比那一两个人得救的事工呢更重要。它不是的。什么样的事工都重要。所有的。当然神会给不同的工人不同的恩典和负担。比如说像葛培里弟兄这样，那他做的事工就大，一次得救的可能就得上千人，那有的可能去比较难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地方，可能工作做个一年两年还没几个人得救的，完全可能的。 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呢，神是怎么带领的。所以神在这里，耶稣自己也就只拣选了12个人。那我们知道，除了卖主的犹大，11个其他全部殉道了。所以这个质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原因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解释完这个，今天就停了。下一次我们要解释12节啊，12节是这一大段里呢最重要的一节啊。那原因就是，神的孩子或者说神的羊呢，他是伊利麦子死了，落在地里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神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阿们。我举个例子，假设呢，我今天我这个麦穗结出来100个子粒，这100个子粒里呢，只有90个是，这么说吧，这100个子粒里呢，是90个是不结果子的，是落在地里是不会发芽的，只有10个能落在地里发芽。你觉得有在神那里有效的是几个？只有这10个，对不对？对吧？所以不在乎我的生命里我结出多少子粒来，在乎我结的子粒它是不是能落在地里死了，它也能结出子粒来。我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约翰福音的12章。12章的23节。24节啊，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重要的是，结的这个麦子可不可以落在地里死了，再活出生命来？所以每一个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自己都是一粒活的麦子，这个更重要。所以耶稣呼召的12个门徒，他得是活着能落在地里死的，能结出子粒来的，而且是要忍耐着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更重要啊。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的6章的12到16节。所以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知道这12个人影响后世后代，除了卖主的犹大，影响后世后代是不得了的。那最后呢，6章的12节呢，祷告，我们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一节重要？注意这个关键词是整夜，是整夜。其实12个门徒，我们想一想啊，我这么说吧。假设是个名单，你从老板那拿只需要1秒钟，不是吗？12个人的名单你从老板那拿下来需要多长时间？我把12人名字读给你听，1秒钟可能夸张了点，半分钟够了吧？需要祷告一晚上吗？想想为什么？再想想为什么？我们下次课我们再来分享啊。我刚才读14节到16节，读这12个人的名字读了多久啊？上帝读给我听需要多久啊？我5分钟祷告够了吧？够了哈。整夜祷告，那他在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是吧？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因为您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您的爱真的是比最深的海要深呢，比最高的山要高，是吧？我们怎样才能够明白您的心呢？您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却常常在自己的骄傲里是眼瞎的，是吧？唯愿我们能谦卑啊，在您面前谦卑。唯愿我们说，主啊，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自以为义呢？为什么要总是证明我是一个义人呢？为什么不谦卑到您面前，去领受您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以及藏在基督里一切的祝福呢？求您使我们不像法利赛人那样，不要自以为意，不要在安息日，在这一切 根本都不是您旨意的事情上显明自己的骄傲。求您使我们能够谦卑领受您永恒的祝福，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